弟兄姐妹们平安，今朝你们和平常不一样，没能坐在礼拜堂你熟悉的位置崇拜听道，而是透过线上聆听真道，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不论是怎么样的形式，希望大家听到的心态都不会改变，愿你们的心都转向上帝，聆听主的话，从主的话得到平安。我们现在要读诗篇90篇，愿圣灵光照我们。请大家这个时刻就翻开你的圣经，找到诗篇90篇。你可以听我朗读这诗篇，也可以开声的与我一起读这诗篇。诗篇90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毁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求你连续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早成，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上帝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上帝的话语。在过去一个月，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让一些国民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恐慌，我们看到他们抢着买一些日用品和口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其实生命本来就是脆弱的，在平常日子里面，我们似乎在忙碌充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感受到了。有时候那种恐慌让人感觉到病毒仿佛无所不在，那小到肉眼也看不见的病毒似乎威力无比，威胁我们脆弱的生命。我们抢购口罩，仿佛能够抓住一些安全感。其实生命本来就是脆弱，在平常时期也是脆弱的。面对生命的脆弱，恐慌是好的回应吗？今天我们读的 经文诗篇九十篇，很深入的触及了人生命的脆弱。我想这诗篇适合引导我们学习如何面对生命的脆弱。让我们一起深入的来反思这诗篇。这诗篇的作者在教会的传统里面看，这是摩西。我想摩西有着比常人更多的人生经历，他看过许多的生死事件，从出埃及到旷野的漂流，他看了许许多多。他也比常人有更多不平常的信仰经历。在这诗篇当中，他向上帝祷告，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和他对人生的感叹向上帝诉说，也向上帝祷告。在第一节，他这样的向上帝呼叫，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这样的呼叫，这样的呼叫上帝，呼叫那永恒的上帝，他的呼叫就是一个敬拜。在这个祈祷和敬拜的行动当中，就是他的呼叫当中，主啊，你是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这样的呼叫当中，他确定了人的位置，短暂脆弱的人是活在永恒上帝的保护当中，他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这些短暂存在的人的生命的居所，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呢？居所意味着一个很安稳、受保护、可放松、安歇，是温馨、是可靠的一个地方，像一个温馨的家一样。但是这居所并不是一个地方，这居所就是上帝本身。上帝本身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而上帝与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但是上帝却是永恒的。上帝在时间之外，人在时间之内。世界大地是人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短暂居留的地方，但是上帝在世界大地还未被造成以前，他已经早已存在了。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上帝，而这位上帝就是人永远的居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比！短暂生存的人，生命脆弱的人，竟然可以住在那永恒的上帝当中。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居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肯定，叫我们可以无所惧怕。这居所上帝就是我们的盼望，永远的依靠。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这句话就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这句话就是一个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我们这样的呼叫上帝，我们的生命就与永恒有了连结。那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我们短暂的生命可以既居住在他里面，成为永恒。这诗篇第一节的开始就是这样的引导我们转向那位永恒的上帝，他是人永远的居所。因此人能够面对生命的脆弱、死亡，而不用逃避，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生命的脆弱，还有我们人生的阴暗的经验面对面。接着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到十节，在这里他就这样的形容人生，他帮助我们去面对面我们自己的人生。他这样形容说： 人生像夜里的一更，一更是古时的算时间的方式，这个单位，一更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有时候我们看古代的电影，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巡夜的人会拿着一个锣在那边敲报时，每两个小时就敲一下，那就是报时，报时间。在夜里那敲响的那个锣一更，嚓，痛的一声，是那么的短暂。诗篇又形容人生好像睡了一觉，是短暂的，又是懵懂的。有没有这种感觉？睡醒了还要一阵子才能够清醒起来，是那样短，那样懵懂的一个人生。好像早晨发芽生长的草，早上长起来晚上就枯干了，是那么脆弱的一个生命，存在是那么的短暂，长起来了就枯干了，枯干之后就好像不再存在一样。他又形容说，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如飞而去。你们会叹息吗？叹息是那样的轻，那样的没有分量。而在叹息里面，我们叹息什么呢？我们的疲累，我们的无奈。每个人都曾经叹息过吧，老人常常会叹息，唉，就这样的过完了一生，唉，时间太快了。人生好像一声叹息，轻，没有分量，而且带有无奈。然后诗篇又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就是70岁，纵使强壮可以活到80岁，而在这日子里面有劳苦，有愁烦。他就这样的形容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就是这样的有一种懵懂，不知道怎么样的我们就过完了一生，有叹息，有劳苦。在这形容里面传达了人的无力感，我们改变不了人类生命的脆弱和短暂的这个本质，我们也没有能力照自己的心意安排生命中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满意的人生，而且最终我们归回尘土，强壮的，美貌的，贫穷的，富有的，英雄或美人，君王或乞丐，最终都归回尘土，无法改变。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将来归回尘土呢？在理性上，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归回尘土，我们的身体会腐朽，但是怎么说是归回呢？我们是来自尘土的吗？来自尘土又归回尘土，我们很难想象那生下来可爱的无比、皮肤十分细嫩的那个婴孩是尘土，是尘土而来，我们的生命是尘土，还要归回尘土。这些感叹不是黛玉葬花的伤感，也不是病态的消极，或者一个失意孤独老人在哀声叹气，这是摩西对上帝发出的感叹，他的人生的感叹。为什么向上帝发出那么多的感叹呢？因为这一切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这一切都与上帝有关。因为人是被造的，是上帝所造的，人不拥有生命的主权，也没有改变和完全掌控自己生命的能力。因为被造的人犯罪，引发了造物主上帝的怒气。这一切是我们的人生，也跟上帝有关。在摩西的感叹里面， 他感受到上帝的权柄，他也确定了上帝有此权柄而决定了人的命运。在第三节他说，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在第五节他说，你上帝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权柄，而他也在人生的那种阴暗经历里面感受到上帝的怒气。在第七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失。上帝的怒气，摩西知道人类的困境与上帝的怒气有关，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这位上帝是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活在他怒气之下的人，脆弱的生命可以有盼望，盼望就在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对人施行。所以他转向上帝，不只是感叹，他也向上帝祈求。他祈求说，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求你怜恤你的仆人。他所做的这个祷告其实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祈求。他说，上帝啊，求你回心转意。回心转意这个字对应的是在第三节所说的，在第三节他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上帝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这个归回这个字就是摩西在这里祷告说的上帝回心转意这个字。回心转意和归回尘土用的是同一个字。摩西非常大胆地祈求上帝改变对人的态度，改变人的命运。他说，上帝说，你归回尘土吧，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吧，因为罪将你与我隔开。但是摩西在这里的祷告是，他用同样的字眼回答上帝说，主啊，回到我这里吧，请回转吧，接受我们这些人，让我们回到你永远的居所。接着下来，摩西继续的祷告说，你要我等多久呢？要多久你才会改变对人的怒气呢？明天早晨可以吗？不要让我再等了，求你使我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说，不要让我们再等了，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信心，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勇气，向上帝如此的祷告。他还祈求说，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不给我们与过去受苦的日子等同分量的喜乐。哦，这是一个充满盼望又极有勇气的一个祷告，只因为摩西知道上帝对人有恩典和怜悯。于是他面对上帝的怒气，他敢于在上帝面前为世人祷告，为世人的命运的扭转而祷告。而他更积极的继续的求，让我看到你的作为，让我的下一代也能够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的作为。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他继续的求，坚立我手所做的功， 就算我的力量是有限，恐怕多少的努力也不能给自己或世界产生很极大的贡献，但是让我所做的努力能留下功效。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是充满盼望的祷告，非常非常大胆的盼望。他把所有的盼望放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把眼光放在上帝是人永远的居所，于是他超越眼前归回尘土的命运，他的眼光放得很远，他的信心很大，他的祷告很勇敢，充满盼望。今天教会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为世人所做的工作，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承诺了他的恩典赐给人。今天我们读这首诗篇，我们更加的加倍有信心。所以回来再看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我们生命的脆弱，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会更加的有勇气，而不是恐慌。让我们短短的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一些事件特别突出了人生命的脆弱和没有分量。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夸耀我们人类的各种能力，但是有一些事件突出了人生命的脆弱和没有分量。比如说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瘟疫就是其中一项。我查看了网上维基百科的资料，我在里面抽取了一点点的资料跟大家讲一下。这瘟疫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像在欧洲的黑死病是老鼠的传染，在公元1347年到1352年这段期间，这维基百科的统计数字是死了7500万人。在16世纪，墨西哥曾经爆发了一个很大型的瘟疫，包括了天花、麻疹、伤寒。在这段期间，就是1518年到1568年，死亡人数达到1700万。而在这维基百科的数目字里面，也提供了在19世纪，从1816年到1923年这段日子里面，在亚洲、在欧洲、在北美、在俄国、在非洲、在德国、俄国不同地方产生的爆发的这个霍乱传染病，一共死了100万人。而最近我们现在比较能够有感觉，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些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有2000年初，就2002年到2003年的这个 SARS， 我们新加坡也受影响啊，那死的人在这里提供的数字是774。它 SARS 这个传染并没有达到全球的规模，而在2009年到2010年有一个猪流感瘟疫。那就传到全球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甲型 H1N1。 死亡人数在这里提供的是14142人。而在2012年到2014年，在中东是 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死亡人数439。而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传染病，我们有一点害怕，有些人非常恐慌，因为我们还不完全认识这个病毒。这是我们看到在人类的 在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病毒细菌这那么小的生存物，它在人类的群体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在伤害危害人的性命。而现在因为我们居住的方式，人流的国际人流的流动量非常大，一个地方性的传染病可能会成为全球性的。我们感受到我们生命的脆弱，当这病毒，当这传染病靠近我们的时候，这次的传染爆发再次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而现在我要谈的不是单单我们个人的状态怎么样，而是希望从刚才我讲的这个统计数字，从诗篇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在那古老的诗篇里面，人的生命的脆弱，人生命存在的短暂，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本质。我们存在一直都是脆弱的，可能有这个东西伤害我们，也可能有那个东西伤害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面对生命的脆弱，让我们转向上帝，那永恒的上帝，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让我们不要被恐慌困住，也不要负面的埋怨投诉或指责什么人。这不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人类有威胁的也不只是病毒，地球环境严重的破坏，气候极端的变迁，国与国的敌意在升温，恐怖主义，还有人以自由为名犯各样的罪，这些都是对我们人类群体的伤害。难道我们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人类世界难以得到造物主的全然的赐福吗？弟兄姐妹，让我们为世界祷告，不只是为我们个人祷告，因为我们在这脆弱里面看到我们全人类是一样的，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我们生命都一样的脆弱，我们都会一样的归回尘土。让我们为世界祷告，因为上帝有怜悯，在耶稣基督里他允诺了恩典，让我们为世界人类回转而祷告，为领导世界走向的领导者祷告，让他们能共同谋求人类的福利，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财富。我们为那些努力改善这个世界的人所付出的那种单纯的善意的努力祷告，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没有得到什么的好处，但是他们愿意做。在这世界还是有这样充满善意的人，他们努力的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努力的去让人的生活能够更有爱更温暖，他们努力的去做，希望这世界更得上帝的喜悦。这些人的工作，这些人的努力，有时候是充满挫折感的，因为得不到支持，因为看不到果效。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不断的去努力。我们求愿上帝建立他们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在上帝面前蒙悦纳，让我们为世人的回转祷告，让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恐慌，为世人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也能够付出，让我们都回转向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他也是救赎人类的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允诺了他的恩典，他平息怒气，他愿意 迎接人转回归向他。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心中的恐慌可以平息。主，赐给我们广大的眼光，可以超越我们个人的生死和恐慌，叫我们能够看得更高更远。主，你是世界的上帝，你是创造的上帝，你也是救赎的上帝，你期待人回转。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纪念这世界，让我们常常在我们惊恐的时候转回你，好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平安，而这平安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盼望，在这世界能够有所贡献。主啊，我们向你祈求，照着你教导我们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